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真的叻不叻做决定的，即会不会很什么纠结啊，即想来想去这样，会不会的？我就不是一个很叻可以做决定的人的。在一个几月之前呢，我老婆呢就炒了车，她就没什么事了，对方的车呢都没什么事，但是我们的车呢就报了 insurance 之后呢就 total 了。即我哋都覺得，咦，咁樣就冇啦，我哋都覺得好驚訝。咁但係嗰陣時咧，佢就冇車揸啦。咁但係嗰陣時我仲翻學啊嘛，所以冇問題嘅。咁我搭巴士翻學，佢就揸車揸架大車翻工，咁都冇乜唔方便啦。咁但係我學期就完咗啦。咁我翻去以前公司嗰度翻工咁樣，咁啊就有啲唔方便啦。咁啊，朝早啦，又要即系先车佢翻工，跟住我翻工就迟咗啦。咁夜晚咧，佢就等我放工之后咧，我先去车佢翻屋企。咁我翻到屋企就好，都夜咗啦。咁啊，即系煮饭啊嗰啲，即系有啲唔方便嘅。同埋有啲时候，因为佢系护士嚟噶嘛，咁有啲时候佢 day off 咧，咁我用车佢就真系冇得出去啦。咁所以都喺上两个星期，我就决定啊，真系要买车啦。真係都問咗幾多人啊！真係睇咗好多意見啦、啊、咁樣，但係咁樣 set 咗個 budget 咁樣，但係咧好似真係都唔知應該點樣揀啊！真係好似二手噶定係新嘅咧？啊，真係買 demo 啊！咁真係啲公里數啊，係用 salary package 買啊，定係從銀行借錢啊？真係好多選擇嘅因素啊！真係。咁至終咧就係琴日咧就定咗啦，嚇、啊、真係都真係覺得 OK 啦，就照咁樣去啦。咁我覺得真係啊，一個買車咧，哦唔記得咗，最後尾考慮嘅係架車嘅顏色都好重要噶，係咪啊？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做一個決定好難，一買車唔係一個太細，又都唔係好。即係唔係一件小事，都唔係已經好大嘅事啦。咁但係今日呢個經文入邊咧，以色列人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決定。佢哋嘅決定係關乎佢哋未來嘅一個決定，所以係好嚴重嘅，好小心嘅，好謹慎嘅。咁佢哋選擇嘅即係選項咧都有好多嘅喎，即係嚇放眼迦南地，要乜神有乜神。佢哋可以選擇嘅選項真係好多。但一旦他们想清楚选择的标准，那可供选择的剩下一个就很清楚了。我们、啊、先一起祈祷，我们再一起去看今天的经文。真是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主你都带我们回到神，你如何拯救了我们？你如何将我们带离开过去的地方，我们过去的光景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你。你怎样让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？圣灵恳求你再一次燃点我们为你的心，爱你的心。恳求主你都使用今天的经文向我们众人讲说话，你都帮助孩子可以正确地去分享，可以大胆去宣告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等姊妹一转眼呢，哇真的都很快，我们去到同啲以色列人跟住以色列人经历神的应许，看到迦南地过埋河打埋仗攞晒啲地，很快今次去到真的约书亚记最后一章，你会不会有点不舍得？我有点不舍得，真系哇！真系最后一章，在前一个星期啦，咁封城的时候，喺网上看到梁牧师嘅讲道，就系佢话约书亚叫啲以色列人要小心啊，爱啊，你爱乜嘢你要小心啊！今日咧最后一章系全书一个总结，重新讲述咗神嘅大能、神嘅作为。同時都要求以色列人要做一個很清楚的選擇，你是侍奉獨一的真神耶和華，還是侍奉他們祖先所服侍的神， 抑或是迦南地入面那些亚摩利人的神呢？我们在看到这一章里面，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是单单的侍奉他，但是这个要求呢是建立在神已经完成的恩典上面。我们看到人对于神的委身服侍神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，同埋咧，都系要倚靠神先可以做到嘅一件事。喺上次23章嘅背景咧，系年老啦，哇！约书亚年纪已经90几岁啦，就真系好似一个遗言嘅方式去叮咛啲以色列人要小心。佢俾以色列人睇到神嘅应许并冇落空，冇一个人喺神嘅应许上边系冇攞到神嘅应许嘅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以色列人就是以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为背景，在这里讲述神怎样为以色列人征战，怎样在每一次有需要，怎样神一路这样带领他们过来，怎样一路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危险。在23章里面，怎样敬拜神是以遵守神的律法为一个表现。在24章的时候，约书亚跟我们说，不单单只是外表的敬畏，外在的去遵守律法，而是内心的转变，因为感受神的恩典而单单侍奉祂。而怎样叫做违背神呢？违背神就是离开祂，去服侍其他的神。在23章，约书亚是很盯住他们，用一个年老的人、年长的长者那种爱心去祝福他们要爱神。在24章，他更加发出一个挑战，他要他们清楚宣告以色列人，你们委身的对象是谁，是不容许有少少的模糊。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神已经为他们完成的救恩拯救上面，而他们所做的宣告是一个回应，是一个由心发出的回应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看的前面那半段，就是全部都是神，不是我。以色列人现在去到示剑这个地方，哇，示剑这个地方呢都很有历史的这个渊源的。在亚伯拉罕第一次去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也真是创世纪12章第三节那里，神对亚伯拉罕作出这个应许，要祝福他，给他有很多的后裔，并且神要借着他的后裔去祝福其他的人，也都将迦南地应许给他，就是在示剑这个地方。咁之後，亞伯拉罕生以撒啦，以撒有兩個仔啊嘛。頭先個經文入面都讀到啦，即係雅各同埋以掃。雅各咧，因為又逃走啦，唔好俾佢阿哥追殺，係離家好耐之後，終於翻喺佢翻翻屋企嘅路上，又係嚟到示剑呢個地方。喺示剑呢個地方咧，佢就將屋企入邊所有啲偶像攞出嚟抌咗佢。喺示剑呢個地方同神，是表达他的委身，单单服侍他。而在400几年之后，神的应许完全的实现了。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再一次在这里聚集，在这里讲述神的恩典，回顾神的恩典。我们看到刚才的第一到第13节当中，有15次讲到是神的作为，其中有14次，神是以第一人认亲，是话我做，是我去。其中有1次是约书亚讲到神怎样做，怎样为以色列人成就了救恩。我们看到是神先去祝福，神先去拣选，神先给了他的应许，将应许之地给了他们，然后先叫他们有所回应。神介绍以色列是怎样介绍的呢？很特别、哦、以色列一开始呢，我们刚才在第三节里面就读，第二节里面就 读到的呢，是说神说亚伯拉罕，你们的祖先还拜别神的时候， 唔係亞伯拉罕特別有信心嘅時候，唔係亞伯拉罕特別敬畏神嘅時候，神就已經揀選咗佢。聖經嘅話係我將你哋嘅祖宗亞伯拉罕從大河嗰邊帶過嚟，神揀選咗亞伯拉罕，將佢帶到迦南地，將子孫賜俾佢，將呢塊地賜俾佢。然之後，佢哋成個以色列人去到埃及，喺嗰度俾人苦待做奴隸。跟住神點講啊？我差遣摩西亞倫，係照我所行嘅事情，將你哋從埃及帶上嚟。以色列人又唔係一個特別強壯嘅民族喎，又唔係一個即係喺埃及地入邊唔係一啲貴族，而係奴隸。但係神話神差摩西亞倫將佢帶出嚟，後尾佢哋去咗紅海嘅面前，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。神點講啊？係他將黑暗降喺以色列同埋埃及的軍隊嘅中間，救佢哋脱離埃及嘅追兵，帶佢哋喺紅海當中經過。而當埃及軍隊落到紅海嘅時候，海水就合翻埋嚟。呢啲係以色列人親眼所見、親身經歷。喺呢個之後第八節，神又話係我帶領你哋到約旦河東亞摩利人所住之地。喺嗰度亞摩利人係同以色列人打仗，但係呢度講咩啊？神話係我將佢哋交喺你哋手中，好似係你哋喺度打仗，但係係我嘅勝利，神將啲領袖交喺佢哋嘅手中。然之後佢話：我要叫巴蘭嘅考拱祝福你哋嘅話。跟住第十節更加切身啦，講到約書亞呢一章入邊嘅嘢啦。當佢哋過咗河之後，聖經又話係我將迦南地嘅諸王交在你哋嘅手入邊。再一次，好似係以色列人打緊仗，但係神話係我將佢哋交喺你手中。尤其喺第十一節嘅時候，佢列咗好多個王出嚟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啊？喺第十章同埋十一章嘅時候，以色列人同諸王打仗，神將日頭都停住，唔夠時間打。神將日頭停住，降下冰雹，拯救咗以色列人，將迦南地嘅諸王交喺以色列人手中。然之後十二十三節更加清楚，神話係我賜給你哋地土，唔係你哋收治嘅；我賜給你哋城邑，唔係你哋建造嘅。你哋所食嗰啲葡萄橄欖，唔係你哋栽種嘅，係我賜俾你哋嘅。喺呢度我哋睇到係完全係神，以色列係處於一個接受嘅位置。神幾百年嘅呢個計劃係神嘅計劃，神嘅引導，神嘅供應，神嘅拯救同埋恩典。以色列好似係我喎。但呢度神同佢讲，唔系你，系佢完全嘅将迦南地交俾亚伯拉罕嘅后裔，主导住成个过程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真系唔系好似以色列人咁样样啦，真系经过旷野嘅漂流啦。我相信我哋当中都冇人做过奴隶啦，系即系唔介嗰啲俸禄啊嗰啲系嘛，即系。真係冇人真係俾人哋使嚟做啲人做嗰樣啦，咁樣就係咯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回想喺我哋生命中神嘅帶領啦。咁你諗一諗，神點樣拯救你？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係感恩嚇，我哋有舒服嘅生活，我哋嘅問題得到解決。我希望今朝你諗一諗。神怎样拯救了你？在你认识神之前，你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你的生命是怎样的？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大家讲一句说话，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今天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，我们都没有可能在这里去服侍神，在这里唱诗歌敬拜赞美。我刚才真的很正，我觉得真的弟兄姊妹都擘大口去赞美，去向神委身，表明自己愿意侍奉，我们去传福音服侍神，这些都是因为神他先做了拯救的工作。神对人毫无保留的爱在新约里面更加清楚，是借着耶稣他完全为我们摆上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大家都很识背这段经文，如果你识背的时候请你同我一起背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这个世界，加入到我们一团乱的生活当中，一团乱的生命当中，他为我们的罪用最卑微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他完全将自己摆上，成为这个完美的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的神，这个是我们的神。在我们同神的关系里面，是神为我们摆上。在我们回应他、爱他之前，他就已经毫无保留地为我们摆上了他自己。我们以前不可以信服神，不愿意听神，甚至乎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人曾经一再二再拒绝神，但耶稣的宝血是已经为你流了，他的教恩已经为你成就。我们来到教会当中，我们去敬拜，我们去唱诗，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做见证，我们不是用这些去赚取神的恩典，而是神在我们还不认识祂的时候，祂已经完成了这些恩典。当我们去看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、哦、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等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新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去得到这份救恩，而且在得到之后呢，有些时候我们还不懂得珍惜。你有没有想到一些时候你好像将神的救恩很容易摆低？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在人生最差的时候、最低的时候，是神来寻找我的。那时我是跟在座很多一样学生，不过就没有你们那么可爱了。我那时呢真的是食烟喝酒走堂，是真的 在人的眼中是绝对不是那些应该得到神祝福的人。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来玩我。当我回到教会之后呢，我又不是说真的成日很乖这样，我星期日就回来聚会啦，真的 我都依然是会真的出去玩通宵，星期日呢就真的睡下又不是很想回教会。甚至乎在回教会一段时间之后，都是因为跟教会里面一些人的摩擦而真的跟神斗气。而当教会一些长者来玩我说、哎、什么事啊，可唔可以傾下啊？我仲要好自大咁同佢講冇嘢傾啊！但係神嘅恩典就係咁樣樣，佢唔係因為我哋可愛啊，唔係因為我哋特別啊，唔係因為我哋為佢做咗啲咩，而係好似今日經文所講嘅，佢係先將呢啲嘅恩典俾咗我哋。他先揀選了我們，他先為我們完成了在十架上的救恩。我今天我還站在這裡，真是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在約翰一書四章九節， 很明显他说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债，这就是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的爱，全部是因为神，不是因为我们。在回望过去数算神的恩典之后，约书亚在十四节的时候，他的语气一转，他向以色列众人发出一个挑战，因为神的大能，因为他向以色列人守约，将他的应许之地赐给他们，助他们的神带领他们，在这样的恩典底下，在一到十三节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底下，约书亚要叫以色列人作出一个选择。约书亚在这里讲的是说，哇，你们去看看，你们看看神怎样爱你们，神怎样为你们做的，他是几这样真实。现在是你们回应的时候，现在是你们要除去你们中间一切的神，诚心实意去侍奉耶和华的时候。你们已经看过了，听过了，经历过了他的大能，现在你们作出这个选择，你们要敬畏耶和华。你们不要回去你们以前所相信的一些传统的宗教，或者是现在迦南地里面其他的那些人的神，你们要选择去侍奉又真又活在圣经当中启示的神。并且约书亚他带头，他做出这个决定，他说至于我和我一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作为一个领袖，他预先做出这个的选择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在十四、十五节，约书亚所发出的挑战不是人可以做到的。他发出的挑战是说，你看看神怎样对你们，你们要同样的这样对神，同样的守约，同样的完全将自己摆上，因为神就是这样对我们。他的应许没有一样落空，他拯救了以色列，招聚了他们，拣选了他们，以色列也都必须要做出同样的选择。在他们来到迦南地之前，在生命记里面，摩西带着一大班的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出边，在那里摩西讲了一篇很长的道，就是成本的生命记。在最后尾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。在摩西讲埋神的祝福，讲埋神的律法之后，他叫以色列人说，你要拣选生命，令到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。这个就是说，你们要拣去爱神。这个是他们入迦南地之前。现在他们入了迦南地，攞埋迦南地，攞了他们的应许了。约书亚再一次跟他们说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去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埃及所侍奉的神除去，去侍奉耶和华。同样的，一个是生与死之间的拣选，一个是你要敬拜真神定是假神的选择。你们要完全的委身，将自己完全的交给神。哇，以色列今次好听话哦，好快，你们继续看到十五节的时候，十六节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好快即刻说，好肯定的回答，他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大家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啊，或者怎样，你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。第一章最后尾那里，当约书亚说跟百姓说，我们一起过河，百姓的回答是怎样的？ 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以色列人依家好似明白咗，终于喺呢一切咁多嘅事情之后，佢哋话耶和华我嘅神啊！喺24章最后尾呢度，佢哋三次话我哋要侍奉耶和华我哋嘅神。但是他们的回答不是好像跟约书亚说的一样，他们提到是神带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，他保护了我们，我们见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所以我们要侍奉他。他们不是单单看到神的救恩已经足够，他们看到哇，这个神这么厉害，那我们当然是找他的。在当时的迦南地呢，是有很多的神的，你要真係豐收，你拜呢個神；你又生仔女，你拜呢個神；你要天降雨，你拜嗰個神。咁可能以色列人覺得，咁我哋要打仗嘅時候咪拜耶和華咯，其他咪揾其他咯。但好奇怪嘅喎，喺24章咧18節之後，18節當以色列人同約書亞一個好勁好勁嘅回應，我哋一定侍奉耶和華。嗱，好似如果梁牧師嚟揾你啦，話啊某某大兄某某姊妹，你可唔可以喺呢個侍奉崗位上面幫手咧？咁樣咁，如果你好有信心，好大聲話得冇問題，咁梁牧師應該就話好感謝神啊，咁我哋一齊侍奉啦咁樣。但係約書亞唔係喎，喺24章19節咧，約書亞當約書亞聽到百姓咁樣回答之後，佢話：你們不能侍奉耶和華。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是忌邪的神。咁好奇怪，咁话约书亚见好就收啦。人哋已经咁愿意咯，你仲咁样挫一挫人哋，唔系咁好喎。但约书亚喺呢度系同我哋讲，你真系要谂清楚啊！神所要求嘅唔系话我哋可以去拜其他嘢噶。他不是众神当中的其中之一，他是唯一，他是要成为我们的唯一，他要让人离开一切可以干扰我们的事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撇下。所以约书亚再三问他们，最终以色列人明白并且是坚定的话，我们侍奉我们的神。新约当中都是一样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都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，我们都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。我们是不是还要照着以前我们的生活这样去做，做我自己的主宰，还是选择有些其他比神更加重要的东西，或者同神同样重要的东西，是我们自己舒服的生活，是一段同人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选择是向什么委身？是不是还是向我们自己？我说就算了，不用问神了。还是跟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老板？还是为了一些好的人缘？为了要 fit in？我们为了这些东西，我们是要委身，或者我们很多是不是用了很多的心机投资在其他的事情上面，而不是在神的生命上面呢？马丁路德是我们真的基督教历史当中一个很伟大的改教家，这样也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。他说什么叫做转离去侍奉别神呢？就是当我们用任何的东西作为我们所相信的、所依靠的，那那个东西就变成我们所侍奉的神了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相信学校会好好教育我们的仔女，但是当我们将一些的东西变成可以左右我们的决定，变成我们完全不想神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就相信的时候，咁呢啲嘢就變咗係我哋嘅神。當我哋覺得 呢樣嘢係可以同神比較，喺度拉揀嘅時候，咁呢樣嘢就變咗我哋轉嚟會去侍奉嘅神。基督徒唔係可以一邊講感恩，唔係話哦神俾我哋教恩，一邊又捉住其他嘅嘢，對嗰啲嘢好似對侍奉神一樣。選擇跟隨神呢，不單單只是口上面去宣告神的救恩一樣，我們是要活出這樣的生命，不是因為我們做了 而得到神的恩典，而是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神的恩典，所以我們去回應。在聖經裡面有很多這樣的教導，特別在保羅他在寫的書信裡面有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提到。在罗马书一到十二章里面，他讲了很多我们的罪，但是他同时讲到神的恩典，他怎样拯救了我们，用了十一章的经文，直到十二章他先讲，特别是十一章里面他讲到我们的信心，神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只是信而已。在十二章一开始，他说所以大兄们，是因为神这样做这么多的恩典，他说所以大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先侍奉，所以我们先回应，不是因为神的祝福，不是因为神解决了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，或者祂给了我们很舒适的生活，而是单单因为神拯救了我们。无时无刻你可以翻转头去看，翻到十字架底下去看，当我们回望神的救恩的时候，当你再想到神怎样拯救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被祂的爱去触动？你有没有因为神的救赎而愿意单单侍奉祂？基督徒最宝贵的恩典不是我们找到工，不是我们有一间好的学校，不是我们的成绩好，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屋有仔女 有配偶，而是因为我们有神，而是因为神的救恩。当你心里面有怀疑的时候，唯一可以将你定住在神里面的，是你回去十字架底下去看到神的救恩。廿四章之后，约书亚最后他和百姓有一个立约作为结束，他要百姓清楚知道他们所选的是侍奉耶和华。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那一代的基督徒，在那一代神的百姓，在那一代和约书亚他所宣告那班立约的百姓，他们真的在他们的生他们一生当中，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一代的人，他们专心侍奉耶和华。甚至乎在约书亚死了葬了之后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好像约书亚这样的领袖，但他们都将神当作是他们的领袖，他们听从神的话，所以他们是遵守了他们立的约，而这个立的约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底下。弟兄姊妹，我都盼望我们今天都可以做出一个选择，在你行出教会之前，你心里面做出这个选择，你是不是要侍奉神呢？单单侍奉祂，不是说关于信仰的事我先去找他，生活上面、工作上面、学业上面、关系上面，我问其他事了，而是全部都给神，因为这个全部都是神的恩典。是的，主，恳求你时常去帮助我们回到十架的底下，去思想神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就要在当中再一次看到神你的爱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恳求你帮助我们回去你的面前， 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，当我们站不稳的时候，恳求你再一次将我们的眼光指向你的十架，看到你的完成的救恩，看到你的得胜，以致我们愿意摆下自己，完全的献上给你，单单的侍奉你。感谢主，神与我们今日向你去立志，放下自己，敬畏你，只侍奉你。愿你保守我们的心智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